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古人云，万恶淫为首，一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或淫，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的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则此人随时都会遭受灾殃的降临。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求特别严格，甚至于动一个不好的念头都被视为大过。可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忘记了祖先圣贤的教诲，视色欲心为生活小节，随波逐流，在欲海中沉浮。那么我们今天起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一、伏羲治理。三国时期蜀汉学者乔州在其著作《古史考》中说，伏羲治嫁娶，以立嫔为礼，就是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配偶制，用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职务、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所以婚配嫁娶的制度是从伏羲时期就制定下来了。二、皇帝娶妻。古代有四大丑女，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皇帝之妻嫫母，因她为人贤德，皇帝娶她为妻，并说，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皇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记述了皇帝问天师岐伯，我听说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这是为什么？岐伯答道，上古时候的人，其中懂得养生之道的智者，能够自觉遵守天地阴阳的规律，适应四季时令的变化，饮食有节制，作息有法度，不过分的劳心劳力，所以能够使身体与精神和谐统一，并存无损，从而享尽天年，活到百岁，然后才离开人世。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是把酒当作吃饭时的汤水来喝，把放纵的行为当作正常的活法，酒醉之后还去妄行房事，在追求嗜欲中使他们的精气枯竭，在资情好色中使他们的真元丧尽，不懂得保持体内精气的充盈，不能够有节制地运用精神，只知道一定要使自己心情愉快，违背了使生命获得真正快乐的大道，作息也没有规律，所以只活到半百就都出现衰老的迹象了。三、结宠媚喜。夏桀是夏朝末代昏君，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嗜酒好色，宠媚喜，废朝政。忠臣劝谏道，好色为亡国之基。桀曰，朕闻庶民男分女归，暖衣饱食，出入共车，夫妇相随，朕为一国之君，与媚喜共乐，何好色之有？后来夏桀被成汤所灭，放于南朝，自焚而死。四、纣糜妲己。商纣是殷朝的无道暴君，他刚愎自用，喜听谗言，拒绝劝谏，宠爱妲己，不理朝政， 听信妲己之言，惨无人道，诸侯弃之，百姓恨之。后周武王为拯救民众倒悬之苦，率领诸侯吊民伐罪。纣王之臣民众叛亲离，自知大势已去，着玉衣于露台自焚。五，坐怀不乱。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柳下邑人，其坐怀不乱的故事广为流传。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鲁国有一男子独居，邻居一位寡妇也是独居。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寡妇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门前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说，为何不像柳下惠用身体温暖不及入门避寒之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其行为非礼。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我要以我之不开门来学习柳下惠之开门。六，晏子老妻。晏婴又称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齐景公当政时期，晏子深受景公器重。一天，齐景公到晏子家中做客，喝到尽兴的时候，景公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便向晏子问道，刚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吗？晏子答道，是的。景公笑着说，又老又丑啊，寡人有个女儿，年轻貌美，不如嫁给先生吧。晏子听后恭谨地站起来离开坐席，向景公作礼道，回君上，如今臣下的妻子虽然又老又丑，但臣下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自然也见过她年轻美好的时候，而且为人妻的本以少壮托付一生至年老，美貌脱身到衰丑，妻子在年轻交好的时候将终身托付给我，我纳聘迎娶接纳了，跟臣一起这么多年，君王虽然现有荣赐，可晏婴岂能违背他年轻时对臣的托付呢？于是晏子再拜了两拜，委婉辞谢了景公。景公见晏婴如此重视夫妻之意，便也不再提及此事。又有一次，田无语劝晏子休掉老妻，晏子说，晏婴听说休掉年老的妻子称为乱，那娶年少的美妾称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就背弃伦常称为逆道。晏婴怎么可以有淫乱的行为，不顾伦理，逆反古人之道呢？七，孔子劝诫。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意思是人在少年时期血气未定，一定要严戒色欲。对于这段话，黄孝直评论道，古代圣贤并非只强调青少年时期要注意，在人生的整个阶段都要慎重色欲。礼记说，古时平民百姓不是到了50岁还没有生儿子的话就不会娶妾，由此可知，古人一般不娶二房。孔子却特别提出，人在年少时期血气未定，应当严格戒除色欲，可见他非常重视和担心这个问题。少年时期和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以及虫类正在蛰伏冬眠的状态一样，当草木刚萌芽时就去折断幼苗，那没有不干枯的。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它蛰伏的洞穴，没有不死亡的。圣人提醒少年要抑制色欲念头，知道利害关系，从而自珍自爱，以保养柔嫩之躯。若少年时期能够对色欲一关把得固结得断，则他年元神不亏，则能精气充塞天地， 能精神饱满地经国治世，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真人品，真学问，皆由于此。即使不成大器，也一定会安享天年，不致死于非命。此少年都应当猛醒并铭记的。八，孟子寡欲。孟子曰：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说，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便本性有所失去，那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便本性还有所保留，那也是很少的了。印光法师在提到孟子上面这段话时还说道，人健康的时候尚且要节制欲望，何况大病刚好的时候呢？曾有一位巨商之子，学西医于东阳，考第一，成绩很好，但坐电车时还未停车就跳下，结果跌断一臂。他本就是医生，随即就治好了。凡伤骨者必须数十甚至百日不能近女色，可是他手臂好了不久，因为母亲做寿而回国，却于当晚亲近女色，次日即死。此子颇聪明，而且将要医治他人的，怎么会连这种忌讳都茫然不知，以片刻的欢愉伤害了最宝贵的性命？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光肠胃，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贪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按照自己的命运而死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欲死，可不哀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跟您分享古人警戒色欲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